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是加拉太书的最后一讲。加拉太书来到最后，我们看到保罗终于开始唠家常了。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哎，刚说完一句家常马上就改了，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保罗是唠家常吗？保罗从头到尾好像没有唠过一句家常，所以这十一节也不是唠家常。这一节经文好像是千古之谜，有些人说这是因为保罗之前都是别人抄的，他口授别人抄写，到这个时候他在后面签名，说你看这是我亲手写的字这么大，这是一种有道理的猜测，但是呢没有证据。也可能是保罗写的字很大很难看，这个时候说你看我的字是何等的大呢，松松垮垮的不太好看，所以他马上就想到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哎，这是另外一种猜测，也很有道理，我喜欢这种猜测。因为保罗接下来讲的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希图外貌体面的人，一种是不希图外貌体面的人。所谓希图外貌体面这句话真的很拗口哈，其实翻译成现代话很简单，你看英文就很简单，就是凡是想显摆他肉体的人，凡是想夸耀他肉体的人，凡是想表现他肉体的人。那这句话不是说这个写字好的弟兄姊妹就是这种人啊。这句话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写字很烂，所以呢经常用打字来掩盖自己写字不好看的事实。从好几十年以前就不再写字，而是打字。因为我很希图外貌体面，这个字太不好看了。如果字好看的人呢就很喜欢写字，很喜欢给人签名，在背上，在衣服上，在袖口上签个名，因为自己的字很好看。保罗的字应该是不太好看，我猜是不太好看，所以他说你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这个大并不是好话哈，是松松垮垮，结构不太好看。所以他就想到有两种人，这两种人，一种是希图外貌体面的人，一种是不希图外貌体面的人，代表两种教师，一种是假教师，一种是真教师，两种师傅要人付出两种代价。一种师傅叫做假师傅，这种师傅勉强人受割礼。为了让大家体会一下割礼是什么，我特地找了一个正宗的犹太人行割礼的刀啊，大家看看这个刀是不是觉得有点胆战心惊的感觉。犹太人受割礼是要付出代价的，小孩受割礼不太要什么代价，因为他还不懂，还基本上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出生第八天受割礼。但是一个外邦人信耶稣的时候，你要他受割礼，那真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在创世纪里看到示剑的人因为想娶雅各的女儿，所以雅各的两个儿子就骗他们，这两个儿子一个是利未，一个是西缅，他就说你要是娶我的妹妹你必须行割礼，因为我们不跟不行割礼的人结婚。示剑城的人真的就行了割礼，三天躺在床上起不来，出不了门，没有战斗力，所以利未和西缅就拎着刀进去把所有的人都杀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受割礼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这个假师傅不是说不付代价，你做基督徒不是不付代价，你要付一些可见的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并不小，叫做割礼。如果你觉得犹太人不需要付代价， 犹太人做一次犹太教徒很容易，请你看看这把刀，你就会知道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要附在下的。那另外一种师父说不要行割礼，就是保罗的教导。那是不是保罗说不要做什么，做基督徒很轻松的，很容易的，不需要行割礼？对不起弟兄姊妹，不行割礼不等于不付代价，另外一种代价是这个代价，是十字架的代价。是行割礼这个代价大呢，还是十字架这个代价大呢？行完割礼就三天起不来床，疼痛难当，三天以后又可以活蹦乱跳，而且身体更加健康，活得更加精神。但是十字架不一样，十字架是要钉死在上面，从此你就下不来了，只有别人把你抱下来然后直奔坟墓，没有其他的路。十字架是不归之路，人上去尸体上来，竖着上去横着下来。受割礼不是，躺着上去竖着下来，你还可以活蹦乱跳。所以在保罗的时候有两种师父，叫人付出两种代价。今天在教会里，在我们每个人信主的过程中，也有两种师父叫我们付出两种代价。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漠视，绝对不是受时代的局限的。圣灵的启示是在是超越时空的。很多人读圣经常常把旧约读成时代的局限性，以为是只有那个时代适用，所以他就错过了很多的真理，很多的启示。但是很多神的启示虽然是对着当时的读者说的，对着当时的听众说的，但是它里面的原则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这两种代价，受割礼和十字架，也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我按照保罗刚才所说的列出七项不同，受割礼和十字架，这是两种夸口的方式，一种是夸口受割礼，一种是夸口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两种福音，保罗说的这是两种福音，一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一种是别的福音。别的福音就是受割礼，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两种福音，两种夸口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个区别就是受割礼是希图外貌体面，十字架是不图外貌体面。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是很难看的，是赤条条的。第二种是受割礼是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十字架是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第三个区别是，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但是十字架的福音是承认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边运行，承认人守不了律法。我们很多基督徒承认自己守不了律法，却以为自己可以遵行神的旨意，你这个跟守律法没有两样。真正的福音是告诉你，连你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边运行的结果。第四个区别就是，一个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一个是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第五个区别是，受割礼不需要十字架，就我而论 世界是可以变好的，但是十字架的福音是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世界已经死了，跟我们没有关系了。第六个区别是，受割礼的教导是说，就世界而论，我是一个善良的好人，是有用的，可以造福世界，给这个世界带来好处。十字架的福音是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我是个废人了，我是个废物了，我没有任何的用处。第七个区别是，受割礼的教导是勉强你们受割礼，要努力的做新造的人。而十字架的福音是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这个做和做这个读音是一样的哈，所以中文真的很难区别，英文就很容易区别了，回头我们再说。做新造的人跟做新造的人是不是一个意思？首先叫做什么叫做，首先我们说说什么叫做稀土外貌体面，用英文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中文是翻译的太客气了，但是它原文这个外貌体面就是炫耀肉体，所以英文就翻得很好，想把我的肉体化妆的更加好看一点，表现的更美一点。所以假教师受割礼这个教导是代表一种想让我们的肉体显得更加好看一点，让我们的道德更加高尚一点，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活得更加体面一点。我们不但赚钱，而且我们还很有道德的赚钱，我们不但赚了钱，而且还把钱给捐出去，能帮助很多穷人，我们心里面就很舒服，我们就不再去想这个钱是从哪来的。当然你的钱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你的钱可能是给一个公司开发软件脑软件的结果，而那个公司可能是给一个军火承包商的做的分包工作，而这个军火承包商所发明的制造的武器可能是给恐怖分子去杀无辜的人，而这个你不用去关心，你不用去关心，因为你已经尽你的责任做了一份很体面的工作，然后呢又把你的钱奉献了十分之一给教会，不但如此你还就奉献了十分之一给慈善机构。新加坡有很多这样的人，为什么新加坡的成功神学这么昌盛，繁荣昌盛？因为新加坡很多基督徒他就活在这样一种很满意自己肉体的光景中。美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不客气地批评世界上很多那些个不公义不博爱的人，他们却很公义很博爱，他们对自己的光景非常的满意，因为他们是好人。所以这样的人他信主其实是人生换一个跑道，继续的表现他的肉体，但是这个肉体是有问题的。你所看重的肉体可能是别人的笑柄，我们中国人从前是不剪辫子的，是蓄长发的，后来满清入关说你留头发或者留脑袋啊，大家都哎还是留脑袋比较重要，所以头发剪掉留起了辫子。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不想剪那个辫子，因为你习惯了，两三百年过去了，我们中国人是很容易习惯的。所以伯阳说中国是酱缸文化，就是一个大酱缸，不管什么文化丢进去最后熬出来都一锅酱，不只不过是有不同的口味而已。 所以这个酱缸里定了两三百年以后，我们就不想再剪辫子了，辫子太重要了。所以辛亥革命很多人，人家剪了他辫子，他就接一个假辫子。我们所夸耀的辫子是洋人的笑柄，我们所夸耀的小脚三寸金莲多美啊，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以前居然有这种审美观念，但是我们现代人看起来觉得好荒谬啊。有一些民族他觉得脖子长很美，所以把很多颈项颈圈弄得长长的，我们看了觉得怎么那么怪呢。有些人喜欢在鼻子上拴个环，舌头上拴个环，脸上穿好多环，他觉得很美，其他人觉得太可怕了。有些人很喜欢在身上刺青，刺各种图样，今天喜欢花就刺上花，明天不喜欢花了就花很多钱把那个花抹掉，再插上别的东西。你看中的肉体可能是别人的笑柄，你今天看中的肉体可能是明天的笑柄。所以一个想炫耀肉体的人注定是要失败的人。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就是想炫耀肉体的人，他很喜欢写日记。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们从前被老师教导要写日记，因为雷锋叔叔写日记，雷锋叔叔每做一件好事都要写成日记啊，最后不小心居然被我们看到了，我们都读雷锋的日记，哇这个人真好。后来有一个张海吉姐姐，她也写日记，她写了很多很漂亮的话写在日记里，我们读起来觉得这个人好高尚。所以一个希图外貌体面的人，他喜欢写日记，喜欢把自己那点肉体标榜在自己的日记里边，好像是写在神面前，你看我这个思想多么好啊。一个人对人民要像春风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不知道是给谁看的。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很喜欢圈粉，很喜欢粉丝，许多粉丝，许多跟随者，很喜欢被人点赞。他做一件事情你要不点赞，他心里会很难受。他今天来大带茶厅，一看有300人，他就很兴奋，他就妙语连珠。一看只有三个人，有些人喜欢把这个叫做小猫几只哈，小猫几只。整个脑子都不转了，整个人都不好了，因为下面点赞的人忒少了。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很喜欢数算成绩，他的动不动就说我从前怎么样啊，这个《围城》里面说兄弟我在剑桥的时候怎么样啊，今天就不要提了啊，就讲兄弟我在剑桥的时候怎么样，兄弟我从前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兄弟我什么时候到哪宣教的时候怎么样，你就看听不到说他今天怎么样。他的工作喜欢被人看见，默默无闻的工作是不可以做的，因为人家看不见，没有人点赞。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常常蹲这个属灵的架子，因为他外表带着割礼的印记，他要人看到他是个属灵的人，所以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要说一些属灵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不说一些属灵的话，好像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是粪土，真的是粪土，一定要说一些属灵的话。好像犹太人，犹太人脑袋上戴着属灵的帽子，头发上戴着属灵的标记，这个头发是不能剪的，两九那个发卷不能剪的，戴在头上一个盒子，手上拴着一个盒子，衬衫下面 带着很多的穗子，要让人看见他很属灵。但是他到家里是不是属灵我们不知道，总之他走到外面就是这个样子。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是这个样子，他很喜欢炫耀自己的肉体，因为他对自己的肉体很满意，他很喜欢写日记，很喜欢圈粉，很喜欢被人点赞，喜欢数算自己的成绩，喜欢工作被人看见，整天争这个属灵的架子，带着割礼的标记，恨不得人家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不说那个话你就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他跟人家讨价还价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了。他说这个怎么贵了，贵了一毛钱，你算错了啊，你找我钱少了两毛钱。哎，那个时候他就不太想，他就不说属灵的话了。这样的人好像天生是个好人，就像约伯一样，他不需要恩典就可以做个好人，他一直那么进行，他连吃一顿饭他都要献祭，因为他自己吃完饭的吃饭的时候酒喝多了，说错了话，所以赶紧献祭。另外一种人是不图外貌体面的人，他不敢表现肉体，因为知道自己的肉体很不好看，因为知道今天即使他自己觉得很好看，但是别人可能觉得不好看。肉体就是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观点，因为是肉体。有些地方我很喜欢移民到一些地方，以胖为美，但是这个世界忒可恶，是以瘦为美。我知道南太平洋有一个岛是以胖为美，所以我在这儿就不敢表现肉体，但我到那的时候我就要表现，你看我多么胖，跟你们一样胖。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又不敢胖。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不敢表现肉体？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敢表现肉体，而不是说谁喜欢我的肉体我就跟他表现一下，谁不喜欢我的肉体我就把尾巴夹起来，而是我知道我的肉体不好看。所以他的侍奉是战兢侍奉，他很害怕属灵的名声。一个想炫耀肉体的人很喜欢博取属灵的名声。今天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公知，有很多公众号啊，这些公知好像是，我感觉是人生换了一个跑道，原来是在经济的、哲学的、法律的、科学的跑道上一直往前跑，后来发现前面有个玻璃天花板不能再上去了，这个时候突然看见了十字架，看见了圣经，哇，豁然开朗，然后呢人生换了一个跑道，在另外一个跑道上直跑，原来奔哲学奔经济的人没有及时更换跑道，结果他成了领跑的了，讲什么十字架的市场经济啊，讲什么什么头头是道，建立属灵的名声。弟兄姊妹，一个不敢表现肉体的人，一个不图外貌体面的人，是很害怕属灵名声的。因为雅各书三章一节说，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一个人位置越高，一个人越有属灵的名声，他将来要受的审判越重，因为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所以他会非常的战兢。他对这个强加于他的名声，不小心加给他的名声非常的害怕。有很多传道人是很有名声的，我们能念出很多著名的传道人，比如说唐牧师，其他的人我们不要说了哈，说太多就给他们头上加炭火或者给他们摆上加金。唐牧师出来顶雷的，唐崇荣牧师那么大的名声，他要受到极大的试探。所以我们要为传道人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牧师祷告，因为他们是为群羊顶雷的，因为他们被迫出头露脸，被迫有那个名声，很多名声是别人加给他的，所以他们会受到极大的试探。人在名声面前是很难不被试探的。据说有一个马屁精哈，马屁精这个拍马屁拍到这个谁那我给忘了，还是钟馗那，钟馗说你这个马屁精，你到处拍马屁祸害人间， 我要杀了你。钟馗是专门杀鬼的。那个马屁精说，我错了，我错了，我拍了那么多马屁，人人都吃马屁，就你不吃马屁啊，我现在终于看到了有一个不受拍的人。钟馗一想说，孺子可教也，这样你回去给我干什么活，就先不杀你了。所以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祖林的名声是一个很可怕的试探。我们就是不要名声，我们说了不要名声，当名声来的时候，当人家来夸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边真的很舒服。所以要为传道人祷告，他们是为群羊顶雷的。一个不图外貌体面的人，是不敢让别人跟随自己的人，他不敢去圈粉啊。我们年纪大弟兄姊妹可能不知道这个术语哈，就是圈很多粉丝。我们在这个微信里面，在这个公众号上，哎，很多很多粉丝，哎呀，每天看到不停的增加，原来是100，变成200，变成1000、2000、10000，那个大 V， 这个 VIP 哈，动不动就几千万，心里好舒服呀。而且有些人觉得这样不爽，还一开始因为起步太低，就100、200个粉丝，就100、200人关注自己哈，所以要花些钱去买一些粉，一买就10万粉、20万粉，然后就滚雪球效应，其他人看，哇，这个有10万个粉丝，然后就关注他，然后就马上变成20万，变成30万。哎，很多很多很多演员是这么来的，他们自己也承认啊，很多粉丝这么来的，所以他们很喜欢圈粉。但是一个不图外貌体面的人，他是很怕圈粉丝的，因为怕别人跟自己跟错了。所以他们有一句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施洗约翰说的话。施洗约翰很怕别人跟随自己，他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把人引向基督，所以他说他必兴旺，基督必然兴旺，我必衰微。跟随我的人会越来越明白去跟随基督。我们今天很多传道人，很多牧师，他不想让信徒读圣经，这不是我们教会的，还好不是我们教会啊。很多教会的传道人牧师是不让他的信徒去读圣经的，他说你读不懂，他说你会读出异端来。从前的天主教就是这样的，到了60年代以后，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以后，他们改了啊，这个教皇变了主意了，所以他们就改了，鼓励天主教徒读圣经了。但以前他是不让他读的，所以你可以跟随我，跟随神父就行了，神父跟随主教就行了，主教跟随教皇就行了。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传福音，我们带查经，我们造就人，我们门徒培训，都不是要让人跟随我们，是要让人跟随基督。所以你不要担心把你的武功秘籍传给别人，叫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不要怕，不要怕你把你那些个解经书那个秘籍啊给别人看啊。我每次讲到就靠那几本解经书，哎，现在我都给你看了，以后怎么讲到啊。弟兄姊妹，你不要怕，因为我们都是施洗约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面前。所以我们不必担心把我们的武功泄露给别人，不要像那个猫啊，据说有个故事说，猫就留了一招，猫教老鼠武功，就留了一招没教，就是爬树。所以老虎教会了，哎呀，反过来要吃那个猫，猫就成就上了树，说还好还好，没有教你最后一招。但是传道人不可以这样，基督徒传福音不可以这样，你要把你所有的武功倾囊相送。让他越过你自己，跨过你自己，以后撇下你，直奔基督。你可以有错，我可以有错，但是基督不会有错。你可以有局限，我可以有局限，但是圣经没有时代的局限。所以一个不希图外貌体面的人，会把所有的武功，所有属灵的武功都传授给别人，而且希望长江后浪 推前浪，今天很时髦的这个话哈，前浪死在沙滩上，没关系没关系，死就死吧，因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不惜图外貌体面的人，他也不敢数算自己的工作，他也不敢数算自己带了多少人绝志，带了多少人信主，他要做的就是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我们读这段圣经常常误会，说什么叫忘记背后的，忘记我信主之前追求名利，追求各种成功，追求各种事业，现在我忘记了，我努力前面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保罗从来没说这个话。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忘记过去的，不但忘记我信主前做法利赛人那个过去，我也忘记我昨天做的事情，那些属灵的成就，那些属灵的业绩，全部都忘了。为什么要忘了？因为那个不是我做的，那个是神的恩典。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的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好功利啊，那一定这是个特别棒的奖赏。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不是一个冠冕，是基督自己。神让我们得到的是基督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所以这样一种人，不图外貌体面的人，他的生活是接地气的，他不会整天钻这个属灵的架子，让你觉得没有办法接近他，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好好跟他聊天，聊一聊的就很尴尬，就聊死了，就要开始讲一些属灵的道理。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是怎么长大的，我小时候就是这么长大的，动不动就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来教导你，不管什么都要教导你，不管什么都要抓紧时间教育你，然后你一看他的生活就知道他回到家里满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一个不图外貌体面的人，他不必一天到晚跟你讲属灵的话，他的生活就是属灵的，生活属灵的不等于嘴巴就是属灵的，他做的事就是属灵的。一个人怎么知道这个人属灵不属灵？你让一个人，你让饭店服务员端给他一碗汤，汤里边有一颗苍蝇，你就能看出这个人是属灵还是不属灵。他可以满口仁义道德教导你，但是他一旦看到那个汤里边有一只苍蝇，你看他对服务员的态度，你就知道他是属灵还是不属灵。所以保罗说，你怎么知道你是属灵的呢？找些肉体来碰一下就可以了。加拉太书第五章最后一节说，真正属灵的人是不图虚名，不彼此惹气。而一个出于肉体的人，他是要图虚名的，他是容易被人惹气的，是肉体一碰他的肉体就要反击，就要反弹出去的。所以这样一个不图外貌体面的人，他的生活是接地气的，他里边藏着耶稣的印记，他并没有在外面整天举着一个割礼的印记号，整天要表现给人看自己多么的属灵。他的生活你看他，你就会被他吸引，因为他就能活出那种属灵。主耶稣基督的恩是在他的里边，因为他知道不是靠自己，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是很容易接近的，是很和蔼的，是肉体碰不伤的，他不会伤别人，也不会被别人伤。就好像一个轮胎软软的放在船舷上，当船碰到码头上的时候，船也不会把码头碰伤，码头也不会把船碰伤，因为那个是柔软的，是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所以有两种人，两种夸口，两种福音。 第一个区别就是，一个是基督徒外貌体面，就是想炫耀肉体，想显摆肉体；一种是不图外貌体面，就是不表现他的肉体。为什么不表现？不是他很努力的不表现，弟兄姊妹，因为他真正看到自己肉体很丑陋。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肉体蛮不错的，不管他怎样伪装，表现得很谦卑，他都会冒出来的。第二个不同是，一个是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一个是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什么叫做为基督的架子，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不是说你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不是说你要去受苦，没有苦就自找苦吃。明明想睡懒觉，非要早上起来五点钟，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人家小敏五点钟，因为他一大早就要去干活了，你好好的，你五点钟起来干什么呀？十字架就是否定自己，十字架就是拒绝自己。受割礼就不必否定过去，不必改变传统，因为过去传统是说你要受割礼，你要表现得很属灵，你才可以属灵。但是十字架说，你不要表现得那么属灵，你不需要行割礼，你要接受十字架讨厌的地方，那个讨厌的地方就是否定你自己。所以受割礼就是努力的靠肉体来取悦神，来对付罪，很符合人的常情，尤其是符合中国人的常情，因为中国人从小就是这么受教导的。我们可以努力的做到一个仁义道德的人，所以这样一种人，他不必在顺服主和顺服人之间选择，他可以被犹太社区接纳，可以一边信耶稣，一边在犹太会堂里边晃来晃去被他们接纳，你就可以被罗马的法律保护，因为罗马的法律是保护犹太教的，但是不保护基督教。基督教是个新的东西，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原来以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部分，所以就把你们放在一块一同保护，有宗教自由，可以有敬拜的自由。但是现在犹太教说，不不不，这不是我们的一个派别，这是一个异端，跟我们有完全不同的，因为他们不守割礼。哇，这些人就被从会堂里面赶出来，他就失去了保护。受割礼这个教导，因为不必否定过去，不必改变传统，就可以把门槛降下来，可以接纳很多很多的会友，靠人气壮胆。这样的教会有很多很多人，哎，你进了这个教会，觉得自己心里好舒坦，因为动不动一千两千三千，就觉得自己信了一个对的福音，信了一个对的道理，因为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啊，他们都不傻呀，是他们替我先思考过了，我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觉得很踏实，牧师也很踏实，而这么多人奉献这么多，我的开支起码有保障，我们这个教会的啊，就不用租别人地方了，我们教会的房租这个水电啊维护费啊都有保障了。这叫靠人气壮胆，前提你必须把教会的门槛降下来，你不要去跟他说你要拒绝自己，你原来不错的同学，你本来是个好人，只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原因，你为生活所迫，你变得不好了。现在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你把不好的东西去掉，把你里面的真善美发掘出来。弟兄姊妹，很多教会就是这样教导的，但是十字架不是这么说的。十字架说，不是在你里边，在我里边没有良善，什么好都没有，你以为的好其实是不好，因为这个好会让你越来越骄傲，这个好到了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它会变成不好。所以十字架的福音必须否定过去， 必须改变你的传统观念，很不容易被别人接受。所以很多人很不喜欢这样说，好不容易我们把福音传到中国，你非要让他改变传统，这不就更难了吗？福音这么难，符合神的心意吗？你不能把福音传开，符合神的心意吗？十字架的福音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与人的努力无关。你再努力找出一大堆果子来，那都是塑料果子，没有生命。神拣选的人，一定神自己会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彻底的否定肉体，不要靠肉体的努力来维持敬虔，去迎合人的常识，不要靠你的肉体去对付肉体。保罗说，这样是毫无益处，是徒然的，是徒有敬虔之名。所以我们必须在顺服主和顺服人之间做个抉择，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因爱称义？信主的人上天堂没有问题，不信主的人是不是 就下地狱呢？不可以。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的领导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哎呀，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受割礼的福音就要把这个福音改一改，说不必因信称义，因爱就可以称义。为什么呢？有理论根据的。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你只要爱人，你要爱国、爱党、爱人民、爱社会、爱你的邻居，你就可以称义，神面前就可以称义。虽然我们做不到，那是因为你没做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些人能做到，我们领导可以。所以你这样一改，就不必在顺服主和顺服人之间做抉择了，你可以游刃有余，在教会里说主啊感谢你，在外面说啊我们要等等等等啊，就不多说了，一会儿 Zoom 被关掉了。十字架的福音是绝对不降低标准，不滥竽充数，绝对不是说这个人说啊他要信主，我就赶紧说哎呀我们这个赶紧一块决志，然后说你看昨天我又一个决志了，昨天我又受洗一个了，是又施洗一个了。弟兄姊妹，十字架的福音一定要让人信得明明白白。虽然这个人要信主是好像糊里糊涂要信主的，但是我一定要跟他讲得明明白白，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你这个人这么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如果一个人里边有一个好人，那一亿亿就可以有一亿个好人，对不对？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神可以让人不停的生，不停的生，最终生出好人来嘛。所以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好人都没了。你看那个新冠病毒，有一个病毒今天就扩展到700多万人，对不对？急速级增长，几何级数增长是很可怕的。人的生育就是几何级数，一个生俩，两个生四，四个生八，很快就全地球都覆盖了。神可以用生的方式来生出他要的好人，为什么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因为人已经全然败坏，所以你必须全然否定自己，不可以降低这个标准，不可以滥竽充数。我们的工作是坐在主面前，不是只求主的利益，不是求人的利益，不是求教会的利益。有一个教会，他的牧师出了问题，他的长老不敢说话，他的长老会，整个长老会不敢说话，因为那个牧师犯奸淫，长老会就替他隐瞒。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可以猜出来，也可以说我论论他，但是我看到这种大教会就有这个问题，因为大教会被一个著名的牧师所吸引，大教会又有很多开支，有很大的房子，弟兄姊妹，在北美房子是负资产。因为这个教会你卖了没有用啊，你要卖，你卖重新盖房，盖那个 apartment 不可以的，需要 rezone， 重新这个规划很麻烦的，所以教会只能盖教会，那你也不能卖，所以教会增值跟你没关系。相反，这教会那么大，有很多要开支，要维护，要交地税，要对，要那个，要暖气水电，还有很多很多员工，教会居然有员工，很多教会的员工他们需要发工资，所以一定要有很多的信徒来奉献。如果信徒知道这个主任牧师犯奸淫，立刻走掉了，那教会要破产的，怎么办呢？所以一个聪明的长老会应该怎么办？如果为了人的利益，为了这个教会，所谓的这个教会的利益，而不是说基督的教会的利益，为了这个教会的利益，就是隐瞒。所以那个教会隐瞒了十几年，一直到所有的人都告发了，这个牧师也承认了，长老会才承认自己的罪。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要不要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如果怕受逼迫，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表面上口头上是为了主的利益，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为了主的利益，你可以放弃这个教会的所谓的教会的利益。第三个，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而十字架的福音是承认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我们里边运行。那些受割礼的人表面上很敬虔，但是他们的敬虔是有选择性的，他们对律法的遵守是选择性的，他们通常都会高举自己擅长的，然后忽略自己不能的，自己行了割礼，说你要行割礼，不行割礼就不算神的百姓。其他的律法有613条呢，有些我行不来的，我就不提了，我就不提了。所以自己如果能行，就逼着别人去行；自己若不能行，就给自己找各种借口。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你如果能够早起，你就叫别人也早起祷告呀。你看我6点钟起来祷告，因为我失眠嘛，对不对？但是你看看我多敬虔，中国5点钟，我6点钟，或者我干脆我也5点钟，然后打完告以后接着睡。然后你就说别人，你看你没那么敬虔，你为什么不去关爱人？因为你就是爱跟人唠嗑的嘛。有些弟兄他不爱跟人说话，他嘴巴就是跟上了锁似的，你要叫他去。弟兄姊妹，这叫做高举自己能行的，忽略自己不行的。人家能做的你不能做，你就不提了。人家能准时，干什么都准时，你不能准时，你就说啊，我有这样原因那样原因。人家爱读经，你不爱读经，就说啊，我眼睛不好，我记性不好，各种原因。所以那些受割礼的也自己也不守律法，但是他单单把自己能守的那条拿来举得高高的，放得高高的，叫大家跟他学习，因为他喜欢炫耀自己的肉体。这种人他很喜欢教导各种简单易行的属灵的公式，对于他们来说，属灵是有诀窍的，是有捷径的。他们还有根据，你看利未记第26章，生命记第28章，不就说了吗？你敬虔，你遵行神的旨意，你就蒙福；你不遵行，你就不蒙福。巴拉巴拉巴拉。所以我告诉你一种属灵的因果律，属灵的公式，你照着去行，你照着去祷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买那些书，那些书一出来肯定会畅销的。如何为你的丈夫祷告？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弟兄姊妹，我早就发现了哈，就是网上的公众号，凡是这种标题，我们叫做标题党，夺人眼球的，点击率都特别高。但是你要说诗篇第128篇灵修笔记，没有多少人看的，没有多少人。但是你说教导儿女的秘诀，哇，立刻就点击率啪啪啪进来了，内容可能是一样的。因为人都很喜欢这个秘诀，人都很喜欢走捷径，人都不喜欢付代价。所以约伯记里3个朋友就是这么教导的，他教导一种秘诀，认罪赦免赐福，这个公式你只要一运行就会出来一个结果， 绝对不会错，输入参数，结果出来，神就是里边的一个参数，神是一个参数，这就是拜偶像的心理，这就是操纵神，神一定会照着你的心意去行的，只要你认罪，神就会赦免，然后你神就会赐福给你。我发现真的很多国内弟兄姊妹就这么认为的，他们的牧师就这么教导的，所以在读经群里有人说啊，我就是这么被教导的，真的吗？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是这么教导的吗？那里边不是说你认罪赦免赐福这个公式，是说神恩典是白白赐给你的，神先赐给以色列人恩典，先带他们出埃及，先在西乃山立约，先把迦南赐给他们，然后说你怎样才能活在恩典里边，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不是一个公式，是神先把恩典给你的，你怎么保持自己活在里边，而且是对所有神的百姓说的，是对神的国度说的，不是对个人说的。利未记、生命记都是对集体说的，所以那里的应许你一定要知道是对集体说的，个人在里边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不一定的。十字架的福音承认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所以我是守不来律法的，所以我不敢用自己擅长的去来自欺欺人，觉得自己好进钱啊，因为我自己这个学电脑的，所以我这个你看我可以做 PowerPoint 的，可以我帮人做这个帮人做那个，你怎么不能帮人呢？你那个 PowerPoint 为什么有那么多错误呢？为什么那么难看呢？你怎么不把最好的献给神呢？弟兄姊妹，我们都很喜欢说这些话，真的很可怕，人的肉体就是这么可怕，包括我今天说出来我可能心里还是这么想的。所以约伯记不是告诉你一个人的生命可以从 99% 变成 99.9%， 然后呢再练成 99.9%， 再练成 99.9.9%。 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到个头啊？这小数点后面一直到无穷的，那你一生好惨啊，一生都要经过这么多的约伯的试炼。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生命的更新是0到1，属灵的翻转是0到1，要翻转两次不用翻转回来了吗？对不对啊？我翻转了一次，我昨天翻转了，今天又翻转了，这就翻转回去了，对不对？180度翻转回去了。真正的翻转只有一次，就是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不是承认自己无能。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啊，不是承认自己无能，是承认自己不能，不是承认自己有罪，而是承认自己败坏。无能跟不能是不一样的，无能你可以借着神的能让你能起来，对不对？我只是无能，我只是没有能力而已，我武功不够，但是我可以学呀，学着学着我武功就高了。而不能是说你怎么学都白搭，有罪，有罪好啊，有罪我可以变得无罪啊，我可以通过某些属灵的公式认罪赦免赐福，我就变得无罪了，就解决了罪的问题了。败坏是说你靠自己解决不了罪的问题，怎么折腾都是败坏的。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福音就是彻底的拒绝自己，我是不能的，不但无能而且不能，不但有罪而且败坏。所以我能做的一点东西，我不敢自欺欺人的说哦，我做到了，保罗都说他没有做到，所以我不得不承认我能做的任何一些东西都是主的恩典。既然是神的恩典，你为什么要逼迫别人去行呢？你为什么要对人说我可以做到，你为什么不能做到呢？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肉体能做到，那你那个肉体怎么做不到呢？对不对？如果你承认自己肉体做不到，是神带领你做到的，你就不会用那个态度说其他的弟兄其他的姊妹，你怎么能不能准时啊，你怎么不侍奉啊，你怎么不怎么样，你就会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人。加拉太书说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人， 因为你跟他说，你跟他态度就是说，咱俩都是要饭的，都是乞丐的。我运气好，一出门就捡了个大元宝，就碰到一个财主在施舍粥，你也去吧，那有粥的。而这个粥不是一个公式，说我是要早起，五点钟起床，我一定能领到那个饭，领到那个粥。是那个主人有恩典，你早点去能够排队领到。态度是不一样的，不是去责备人，是用温柔的心把人挽回回来。所以十字架的福音是承认自己是全人败坏的。既然我们自己都戒不了手机，你为什么要逼迫别人戒烟呢？既然我们自己都戒不了网瘾，你为什么要逼迫别人去戒游戏呢？你自己如果是破产的，你怎么能救别人呢？主耶稣说，这个叫做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边。所以我们不是去教导人说，你为什么不戒烟，你为什么不戒网瘾，你为什么不戒游戏，你是存温柔的心，你跟他一起站在罪人的地位，你一起跟他分享神的恩典怎么在你身上，怎么临到你身上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种夸口，两种福音。受割礼的福音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他为什么要逼你受割礼，逼你做出敬虔的样子，逼你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因为他要夸口信主的人数增加，夸口我们教会有多少人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我们都喜欢夸口的，我们在信主前喜欢晒我们的成就，在微信上晒一晒，你看我的公司又签了一个大单子，哎呀晒一晒，你看我又开了一个分公司，哎呀我又一个新项目出来了，好辛苦啊，好累啊，不过也是值得的哟。我们喜欢晒自己的家庭，我们喜欢晒娃，实在没晒就晒自己养的花吧。我们许多年纪大的人退了休以后没东西好晒，大家可以晒孙子哈，晒完孙子就晒花吧。信主后呢，我们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晒了，我们可以晒我们的经历，我们属灵的经历，动不动就讲过去属灵的经历，我们晒我们所领受的神迹，哇，神在我心上怎么行神迹的，怎么病得医治的，怎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晒我们的亮光，我们领受神什么样的亮光，我们晒我们的苦劳，我们有多少次唱法，哎，多少次宣教，我们码了多少字，写了多少解经书，哎呀，著作等身，我们晒我们的功劳，我们带起多少人决志，给多少人施洗，我们聚会人数有多少，我们教会规模有多大，我们带起了多少传道人。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传道人属灵的光景，我教你们一个秘诀，你在大恩布道会的时候，你悄悄的在讲员结束之前，你钻到厕所里面，然后你听到会一散那个牧师进来，那牧师在厕所里说的话常常是他们心里的话，而且常常是说，哎呀王牧师，你们最近教会多少人了？哎，我听到很多，哎，我听到别人说听到很多，这个牧师一进到厕所上就谈这个，你们教会多少人了，你就可以知道他夸口的是什么，真的是很可怕哈。所以我们在厕所里一定不要随便说话，隔墙有耳，不是说这个里边有一个人在上厕所，是神差派天使拿了一个本子站在你旁边记录你在说什么，这叫偷窃神的荣耀。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但是我们却情不自禁的当做我们自己的业绩。所以一个教会考核牧师的业绩是很纠结的， 哎，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考核你今年到底带起多少人受洗，带起多少人信主，但是反过来也不对啊，不是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吗？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考核业绩呢？哎，不考核也不行，考核也不行，到底要怎么做？这是一个教会的智慧，要属天的智慧。我们读完约伯记就要读箴言，那里边就要讲智慧。十字架的福音是不以受割礼为夸口，也不以不受割礼夸口，只夸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些人很夸口自己不受割礼，夸口自己，有些教会喜欢夸口，我不守任何的节，这些节都是败坏了，什么圣诞节，什么逾越节，那不但逾越节，这些犹太人节我们不守，圣诞节、复活节啊什么，我们统统不守。保罗说：“不，我们不以受割礼夸口，也不以不受割礼夸口，只夸口十字架在自己身上的工作。”有哪个小朋友想说话呀？请你把你的话筒关掉好吗？好，我们要夸口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业绩，不是我们受割礼，也不是我们不受割礼，而是十字架在自己身上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夸口这些的时候，你就不太容易夸口了，因为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拆毁，而不是说你那些个光辉的经历，你那些个神迹，你那些个亮光，那些个探访，那些个宣教，而是神怎么在你身上拆毁的。所以当我们要夸口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夸口的比较少了，因为他不好意思夸口。病得医治还是不得医治呢？难道只有病得医治才是见证吗？不得医治就不见证吗？神的工作就是病得医治吗？我们要好好思想，我们要夸口神的工作就是质量，而不是夸口人的工作。人的工作是数量，有很多很多人信主，但是神说那门是窄的，那路是小的。因为神所要得到的不是侍奉，侍奉不需要我们夸口，不值当我们夸口，侍奉是神做的。神要得到的是侍奉的人，是一个不偷窃神荣耀的人。亚当夏娃堕了以后就开始偷窃神的荣耀，就像如神能知道善恶，神要得到的是他心意起初创造心意中的人，是那个不偷窃神荣耀的人。所以受割礼是不需要与十字不需要十字架，不肯与世界彻底断绝关系，他们否定坏的世界，留下好的世界。他们可以拒绝世界的虚荣、享乐、美名、财物、财色，但是他们却想把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善良、被爱充满。所以世界的一举一动、一谋一笑都会牵动着自己的心，因为他不需要十字架，他没有跟世界隔绝。但是十字架的福音是认为世界没有好坏之分，世界就是坏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不是属神的就是属世界的，没有中间地带，整个世界都被否定了，它不会变得更好。没有一个好的世界，然后有一个坏的世界，你要拒绝坏的世界，留下好的世界，把好的世界变得更好，没那事儿。所以世界的好坏都与自己无关，我们就不再以世界的成败作为自己的满足，不再被世界的美好所吸引，不再从世界的观点来看问题。美国变得败坏还是好起来，都跟我们无关。为什么？因为美国就是属世界的，美国并不是一个属灵的，从来都不是。可能一开始是一些属灵的人过来，但是自从他建国以后，他就是属世界的。 受割礼的人认为，就世界而来而言，我是一个善良的好人，我对世界是有用的，我可以为世界带来祝福，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捎带着抢救了一些灵魂。你会看到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慈善，是改变世界，然后他就会对自己工作的失败大失所望。怎么工业革命以后，基督教的慈善事业进行了两三百年，世界还是没有充满爱，反而越来越糟糕呢？他们就会大失所望。你以为的祝福，你以为的爱心，真的能在拯救生命吗？这些事儿都是基督徒干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安全注射屋。因为有些人太有爱心了，有些你看到那吸毒的人随便吸毒，然后呢随便扎针，然后你用的针给我用，我用的针给你用，结果各种病就传来传去，所以他就给他提供安全的针，让他到这么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扎针。这是实拍，是温哥华的注射屋。爱心到这个地步，是帮他呢还是害他呢？这是美国的安全弃婴盒，就是有这样一种东西啊。你看这个墙上有一个盒子，如果你生下孩子你不要，丢到外面，万一没人捡怎么办？啊，这孩子好残忍哟，怎么办呢？有一些爱心满满的基督徒，或者说有基督教传统的人，他就设立了这么一个安全弃婴盒，你不要孩子，你把它放到里面，里面有温度的，暖暖和和的，然后你按一下那个警报，然后你可以安全的离开，没人看到你，然后过了五分钟立刻就有人过来把孩子给抱走了。请问这是对孩子好还是对孩子不好？有很多纠结，对不对？所以人的祝福，人的爱心很难说好坏的，在神眼里很难说好坏的。不要高举人的爱心，所以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这个人对世界没有用了。保罗对世界已经成为无用之人，失去了功用，他只能对被拣选的人带来祝福。基督徒只能对那些被神拣选的人带来祝福，你不可能对别人带来祝福的，你对别人带来的祝福很可能是害了他。我刚才给大家看两个极端的例子，还有很多极端的例子呢。你帮助那个无家可归的人，你给他10块钱，他有可能转眼就去买那个叫做芬太尼，然后呢注射过量死了。你是帮了他还是害了他？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一个十字架的福音是成了对于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没用了，我什么样的爱心都得不出好的结果，只能对被神拣选的人带来祝福。所以我在抢救灵魂的过程中稍带影响了世界。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不一样吗？一个是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稍带着抢救了一些灵魂，一个是在抢救灵魂的过程中稍带影响了世界。他相信世界必然会越来越坏。最后一点，受割礼的人是勉强你们受割礼，努力做新造的人，是自己来做，是把旧人加加减减做成新人，要靠肉体来守神的诫命。因为用那些看得见的行为，看得见的礼仪，可以让自己觉得很属灵，很有安全感。我当我每天祷告5次的时候，觉得自己好敬虔啊；当我每天不祷告的时候，哎呀，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其实你可能虽然不祷告，但是一直与神交通，你那个手机从来没有挂电话，对不对？有些人的手机是一天跟神打5次，有些人的手机是从早上一醒来就开了个手机，从来不挂，一直到睡觉才挂。虽然没有跟上帝说话，但知道上帝在手机的那边听着呢。所以你跟店员吵架的时候，你在那骂人的时候，在骂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在手机的那边听着呢。请问你有没有在祷告？所以受割礼的人是求外面做出来，所以在教会有好行为，在公司就没有；出门有好行为，回家就没有；在外面有好行为，里边却没有。十字架的福音是受割礼不受割礼 都无关紧要，行事不行事都无关紧要，不是说不要行事哈，是不是最重要，要紧的是做，心做的人，心造的人，这个做不是那个做，工作的做，不是做事情的做，是 be， 是作为，你就是一个心造的人，重要的是你是一个心造的人，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因为人不能自己心造自己，那你怎么成为心造的人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是你做出来的，是你若是在基督里，你怎么在基督里？你拒绝了自己，你就在基督里，你就是那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样一个新造的人，他不只是在行为上，他当然不是说我不要礼，我不要洗礼，我不要圣餐礼，我不要敬拜，我不要祷告，不是。他是不止在行为上，他更是在心里边否定救人。如果一个人整天祷告，但是他从来不否定救人，他认为自己里边还有一件良善，弟兄姊妹，他根本就不是新人，他并没有在基督里。但是一个新造的人，他不但有外面的行为，他在里边是否定自己。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如果你里边有一些好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如照他主的形象？这种新人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可以顺着圣灵而行。所以约伯为什么需要受试探？为什么只受到一次试炼？圣经里没有说后来他还接着受试炼，过之前活了70年，以后活了140年，就不再有试炼了。为什么？不是99到99.9，是0到1。为什么之前没有训练，没有试炼？因为神要养象拔蚌，我举有个比喻哈，说约伯的肉体就是那象拔蚌，一开始很小，好像一个卵，慢慢长大，让它长肥了，长到70岁，一个好，一个 perfect， 一个完美的好人的时候，他的肉体就长到最大。这个时候，神说可以收了，把这象拔蚌挖出来。挖出来以后，0到1的区别，他彻底否定自己。约伯说：“我厌恶自己。”神说：“可以了。”约伯说：“我盼望那更新的时候到来。”神说：“这就是更新的时候。”他的生命就焕然一新。所以约伯记第42章，你看一个人生命焕然一新，从此不需要有这么大的更新翻转，从此就是小小的一点一点细节上跟随神，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最后给我们两种选择，两种师父，两种代价，两种夸口，两种福音，你是哪一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福音，不是叫我们靠着肉体行割礼来行出来，不是靠我们让我们靠着努力去行出来，因为你知道我们根本就行不出来。感谢你，你的儿子替我们付出了代价，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又赐给我们那得救的路，就是借着十字架拒绝自己，否定自己，接受从你而来的更新的生命。求主的灵让我们心眼得开，能够看见自己的光景，能够接受从你而来的生命。我们也知道凡你拣选的必要得到的生命。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愿平安、仁爱、信心从我们的父神。